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38集。
这时大家都安静下来，牛美丽愣愣地看着马锦奎。
美丽，咱俩你看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一起经历了不少事，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，我是什么样的人吧你也知道。按说啊，其实你公司刚经历完这么大的事，这时候提我现在要提的这事儿可能有点不合适，可难得家里人都在，都这么支持我。那个，既然牛小北跟小灿也和好了，要不咱俩也向他们学习一下，这样我们爷俩跟你们娘俩正好。
哎，马叔，我们是姑侄，不是娘俩。
哎呀，破坏气氛，不都差不多吗？
那个，姑侄和娘俩确实不一样
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是我说错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美丽。
别说了，吃饭吧，我饿了。
于是大家都开始夹菜吃饭，马锦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气氛显得有点尴尬。第二天清晨，马锦奎约牛美丽到公园里爬山，马锦奎走在前面，牛美丽跟在后面。二人都累得气喘吁吁，牛美丽勉强地抬起一只脚上台阶，一个不留神整个人摔倒在台阶上，双手趴在了石阶上面。马锦奎见状急忙跑过去扶起牛美丽，马锦奎扶着牛美丽坐下，撩开裤管发现腿部有好大一块的淤青，而且手也破了。牛美丽因为摔得很痛，说什么也不爬了。马锦奎抬头看了看，转过身去背对着牛美丽蹲下。牛美丽笑了，不好意思地趴在了马锦奎的背上。马锦奎背起牛美丽继续上山，牛美丽看着马锦奎的侧脸有点小感动。
哎，沉不沉啊？要不要把我放下来歇会儿？
这种事啊就得一鼓作气，要不越歇越沉。
到山顶的凉亭了，坐这儿歇会儿吧。
哎呦，哎呀，可到了，累死我了哟，比扛煤气罐还费劲。
说什么呢你？我是煤气罐啊？
不是不是不是，你比煤气罐重多了。
你还说？
哎呦，你还有力气打人？那你待会儿自己走下去啊。
讨厌。那你非要上来干什么？也不是新鲜地方，这都看过几百遍了。
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在这儿相亲的时候
啊？
牛美丽看着凉亭，眼前回想起以前的那一幕，二人初次在凉亭见面便打了架，而且牛美丽的车还撞到了马锦奎，导致他骨折，电动车也坏了。
我当时啊，就觉得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差的男人。
所以说，咱俩是天造的一对，地设的一双。
你，
别人是般配，咱俩是绝配。
谁跟你绝配呀？
马锦奎又伸手去揽牛美丽的腰，牛美丽一下站起来往前走，结果没走稳，一歪，差点摔了。马锦奎往上一冲，正好摔在马锦奎怀里。马锦奎顺势想跟牛美丽亲热，牛美丽挣扎着说：
你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，别动手动脚的。
你要再动 我就把你从山上扔下去。
哎呀，原来你把我骗上来是要害我啊？
怎么着？
救命啊！谋财害命了！你快把我放下来！
你在喊什么呀？喊什么呀？是小灿告诉我的，让我少说话，一说话就错。
什么？
我要用行动来表示自己内心的想法
啊！
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你
什么意思呀？
我，一个男的，这么抱着一个女的，你说什么意思？
你不是说要把我扔山底下去啊？
哎呀，我说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
我笨？不是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这一出一出的，天天。
美丽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
说什么呢？这么点声音，听不见啊。
美丽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
什么叫在一起啊？听不明白。
就是咱俩以后再也不是纯洁的友谊了，而是不纯洁的爱情关系。你愿意吗？
真难听，还不纯洁的爱情关系。我问你，爱情还有什么纯洁不纯洁的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
哎呀，我这不是紧张吗？这辈子也没说过这个话。你看你还总挑我。
那你好好说。
美丽，我已经喜欢你很长时间了，你愿意接受我的爱情吗？
锦葵。
嗯？
那你不介意我跟王小峰的事儿吗？
那事儿怪我，我要是不退出，兴许还没他什么事呢。
哼，那你为什么退出？
我脑袋让驴和王小峰给踢了，以为他比我强，会好好对你，给你更好的生活。嗨，以后我再也不犯傻了，无论谁跟我抢，我都誓死不放开你了。
嘿，
马锦葵手舞足蹈，说到最后一句话，又赶紧抓住了牛美丽的肩头。
锦葵，
嗯，
你真不放开啦？
真的，再也不放开了。
那你得永远记住今天说的话啊。
永远记住，必须记住。回家拿个小本子记上，或者刻脑门上。
牛美丽笑着轻轻地把头放在了马锦葵的肩上，马锦葵抱着牛美丽也幸福地笑了。上午，牛美丽正在办公，抬头看见玻璃窗外马锦葵端着一杯水跟女职员开心地聊天，他赶忙让淘淘把马锦葵叫进来。等马锦葵进来，牛美丽便问道：
怎么了美丽？找我什么事儿啊？
怎么了？打扰你沾花惹草了？
你看看你啊，我就跟人家说两句话你就不乐意。
哼，
还挺能吃醋、啊、
谁吃醋了？我是怕你影响别人工作。
我就那么好了？那么怕我跑？
少臭美啊，没别的事儿了，天天赶紧出去工作吧。
坚决听从指挥。
说完，马锦葵站起来走到门口，忽然又转过来说：
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跟我亲妈说了咱俩的事儿
啊、
哦，她就想跟你通个电话。
行啊，我还挺想她的。
哎，那我打过去了。
哎，
喂，妈。
哎，
啊，我是葵子。那什么，美丽想跟您说几句话。哎，您别撂啊，让美丽跟您说。哎、
好嘞，
给。
阿姨您好
啊，小牛啊，
哎。
听说你跟葵子好了，哎呦，我特别高兴。我呀，就是想跟你说两个事儿。
哎，您说。
这第一个呀，是葵子这辈子呀都没什么本事，
嗨，
但是他人好，对你呀实心实意的。
我知道。
你比他能干，这往后呀你可别嫌弃他啊。
阿姨您就放心吧啊，我肯定不嫌弃他。
那就好那就好。这还有一个事儿
啊，
我上回也说了，我呀一辈子就盼着葵子给我生个大孙子，这人呐都已经入土半截了，还是没盼来。你要是心疼阿姨呀，就尽快跟葵子结婚，给他生个儿子，阿姨会看，你一生啊准是个儿子。
阿姨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跟锦葵商量一下，
有什么消息让他给您打电话啊。
哎，好。
挂断电话后，牛美丽的表情显得有些无奈。他把李秀莲的愿望告诉了马锦奎，马锦奎也一愣。
嗨，你别听我妈说的，她就那么一说，生不生的还不都看咱俩。
锦奎，
嗯，
我不可能生孩子了，且不说我现在年龄不允许，就算我真生下来了，我现在一大摊子事儿，根本也不可能带孩子呀。
哎，我带呀，你不知道我可喜欢小孩了，你忙你的，这种事儿我来。
马锦奎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无法生育了。
啊，
20多年前我出过一次意外，从那以后就不能再生育了。嗯，你也回去认真考虑考虑，别等真在一起了，辜负了你妈的期盼。锦奎，我不想瞒你什么，
嗯，
选择权在你。
马锦奎惊讶地看着牛美丽，眼里暗淡了很多。他认真地听着，也是一脸的无奈。夜晚，马锦奎把牛美丽约到了海边，二人迎着海风，静静地望着眼前的美景。海浪声声，波涛阵阵。
美丽啊，关于孩子的问题，生不生的也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有小灿了，我回头再说服教育我娘。美丽，你放心，别担心啊，咱俩好不容易在一起了，这么不容易，跟西天取经似的，以后什么事都不能把咱俩再分开了。
锦奎，
明天早晨你来接我一趟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
去哪儿啊？
卖个关子先，不告诉你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
第二天清晨，马锦奎穿着一身西装，倍儿精神。原来马锦奎是准备向牛美丽求婚。马锦奎把钻戒装进兜里，马小灿也伸了伸舌头说：“等着马锦奎你胜利的消息。”马锦奎笑着点点头。这时手机响了，牛美丽已经到了楼下，马锦奎赶忙走下楼。牛美丽看到马锦奎这一身打扮，感到很惊讶。马锦奎一脸坏笑地走到副驾，刚要拉开车门，一个女人突然窜了出来。马锦奎抬头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所有人都一脸好奇，马锦奎就像被人猛抽了一棍子，完全被打懵。他呆呆地看着，似乎把身边的牛美丽给忘了。
雪莹，刘雪莹，你不死了吗？
我没。
怎么又活了？
奎子，咱要不咱回家说好吗？
你骗了我。
刘雪莹怯生生地看着马锦奎，点了点头。马锦奎不可思议地盯着刘雪莹，下意识地后退两步，抬手指指刘雪莹，没说出话来，转身走向楼门口。刘雪莹则快步地追了上去。牛美丽站着没动，咬着嘴唇，脸色发白。她看见楼门口那边刘雪莹追上去，怯生生地拉住马锦奎的衣袖。此时的牛美丽眉头皱了起来，表情复杂地看着那边的两个人。马锦奎和刘雪莹的对话时高时低，牛美丽一直留心地关注，但听得不真切，时有时无。马锦奎往楼道里走，刘雪莹紧紧跟上。马锦奎想起什么似的站住，转身手指刘雪莹说：“
不行，你不能上去。”
都是我的错，奎子，我不该骗你。
当初那个男人说你死在美国了，是你让他骗我的。
对不起，奎子，我对不起你，咱回家说行吗？
你也配说对不起？你要还是个人，就赶紧走，
奎子，
走得越远越好，再也别让我看到你，滚！
马景奎胸口起伏，神情恍惚，咬牙切齿。这时刘雪莹把手搭在马景奎的臂弯，这个动作似乎刺激了马景奎，将他从回忆里拽了回来。马景奎把刘雪莹推开，跌跌撞撞地往楼道里走，刘雪莹在后面跟着。马景奎突然指着刘雪莹鼻子大叫着让她滚，这一声滚气势如虹，把不远处的牛美丽震了一下，她脚步迟疑着往那边走了两步。这时候马景奎要走，刘雪莹伸手去拉，马景奎猛力一甩手，结果刘雪莹摔倒在地哭出声来。牛美丽看见刘雪莹披头散发地趴在地上哭泣，她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一咬牙跑了过去。看看地上的刘雪莹，头发蓬乱，一头的汗水，满脸的泪珠，嘤嘤哭声非常的可怜。牛美丽只好蹲下来，试图将刘雪莹扶起来。
来，起来吧。
别管他。
来，我扶你起来。
我告诉你，你别管他。
马景奎，你干什么？
马景奎背对着牛美丽没吭声，牛美丽来到他的正面，结果马景奎的一张脸让牛美丽大吃一惊，那是一张被愤怒、恐惧、懊悔还有伤痛严重扭曲了的脸，这种神情牛美丽从来没有在马景奎的脸上见到过。
哎呀，老马，你冷静点行不行？你慢慢说，到底怎么了这是？
你问他吧。
我问也着吗？我只问你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干嘛跟仇人似的？至于吗？不管他做过什么，你都不该这么对待人家。她是个女人，这不像你马景奎做的事儿啊。
你问他。不惜地替他干的破事。
这位，您是？
我是奎子的老婆。
什么？
胡说！以前的老婆。
奎子
啊，您是小灿的妈妈。
马景奎没吭声，牛美丽吃惊地看着刘雪莹，忽然缓过神来。
老马，我先回去了，你慢慢说话。别着急上火的，回头气坏了身子。那个，我先走了啊。
哎，妹子，妹子，
啊，怎么了？
我想上去看看我妈，她不让我见呢。
这，哎呀，小三他妈，这是你跟老马的事儿，我说话不合适啊，
妹子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也知道奎子听你的话，妹子你就帮我个忙行吗？你帮我劝劝他，我都20多年没见我妈和小灿了，这都到家门口了，他也不让我见一面。
这让牛美丽为难了，刘雪莹一边抹泪一边眼巴巴地看着他。牛美丽看见刘雪莹裤腿上的泥土还有手背上的血珠，她显然动了恻隐之心。二人来到楼门口，牛美丽对马景奎说：
老马，这人都到家门口了，怎么说也该见一面。
美丽，你别让他骗了你，他那是装可怜。
他，
奎子，那可是我妈呀，她不见我是我的事儿，你不能不让我见她呀。
是啊，老马，你这总不能……
老太太心脏病多厉害你不知道啊，这猛地撞见鬼，回头出了什么事儿谁担着？
我担着。
你担个屁，这20年你跑哪去了？你担过一个事儿吗？还你担着。
哎，那这样行不行？咱俩先上去跟张阿姨提前打个招呼，再让小三他妈上去。
他不是小三他爸，他也配？
哎呀，反正人就在家门口，不见不是个事儿，咱俩先婉转跟老人说说，好歹见上一面好不好？
只见两个女人都眼巴巴地看着马景奎，马景奎只好带着牛美丽上了楼。马景奎正要开锁， 又停了下来，拉着牛美丽闪到一边，小声地说：
不是，怎么说呀，这话二十年了，我跟他姥姥都以为刘雪莹他死了，他一头钻出来，怎么跟姥姥说都能惊着他呀。
哎呀，他明明没死，怎么说死了？我还以为你是骗小灿呢。
不是，
那当初说他死了，你们都没见着尸首就能相信？
他那个男人打电话说他们去了美国，说刘雪莹出车祸死在那儿。
啊，
你说美国那么远的地方，那是我能抬脚就去的？那男的打完电话也不说他在美国什么地方，就再也没消息了。
这叫什么事儿啊？
哎呦，
哎，这样吧，咱赶紧进去，无论如何先让阿姨吃上药再说。
对，不吃非出事不可。可我妈又不傻，这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吃什么速效救心丸呢？
此时的张兰花正乐呵呵地收拾屋子，一进门牛美丽便帮着她打扫，马锦奎则坐在沙发里，手里摆弄着速效救心丸的小瓶子，不安地看着他们俩。牛美丽时不时地看看马锦奎，努努嘴：
行，我知道。妈，是不是该吃药了？
嗨，不到点儿。
阿姨，我爸这几天吃了一种新药，说是比速效救心丸还要好。
哎，对，
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吃，吃了以后很舒服，都没有副作用。
哦，是吗？哎，你爸心脏也不好啊。
阿姨，我今天带了点，想让你吃了试试。
哎，妈，您尝尝。
小牛真贴心。没事，你先放那儿啊，回头我晚上吃了试试。
马锦奎打开瓶子倒出两粒，然后把速效救心丸的瓶子藏在了兜里。
小说剧爱情最美丽，下集抢先听。
是不是影子？是我的影子。
妈，是的。妈，你没事吧？
阿姨，
他人呢？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